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善用千禧年。
启示录二十章一到十节，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铁链，他抓住那龙、那古蛇，就是魔鬼撒旦，把他捆绑了一千年，扔在无底坑里，把无底坑关闭，用印封上，使他不再迷惑列国。等到那一千年满了这些事以后，他必须暂时被释放。我又看见一些宝座，坐在上面的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首的人的灵魂，和没有拜过那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打过他印记的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那一千年满了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，圣洁了。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但他们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也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那一千年满了，撒旦会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，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格和马各，使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，他们上来布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，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进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那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会昼夜受折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今天的经文谈到了一段称为一千年的时期，期间魔鬼被锁在无底坑，一千年后却又被释放出来迷惑列国，并掀起一场围攻圣徒的大战，之后才终于被扔进火湖。读者会觉得奇怪，因为上文明明讲到主已经再来，两只兽也都被擒拿和烧灭了，何以在这里会出现反高潮？基督带来的国度只有一千年，魔鬼又可以再一次出现呢？这就是解经者一直议论不休的千禧年的问题。如果按字面去看时间的次序，主再来就真的像发生在这一千年之前，这就是前千禧年的解释。然而我们无需按着字面去看这前后的次序，因为约翰的意象涉及重复的叙述，正如第十二章把读者带回到耶稣的出生和升天，从那里就讲到教会时期信徒受逼迫，同样的本段也是个倒叙，把读者带回到耶稣的复活，那刻他胜过撒旦，魔鬼就被捆绑受监管。这就是无千禧年的解释。这被称为无千禧年，是因为那一千年不是数字上的，而是一个象征，代表着现今基督作王的一段相当长的教会时期。在这时期，所有至死忠心的信徒都会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起作王。他们在末日的审判中不用灭亡。本段所勾勒的历史其实与十二章的内容有所相似。第一，撒旦被天使制服；第二，撒旦被扔下去，受限制和监控。 第三，信徒殉道得胜，就与基督作王。第四，教会受到逼迫，但撒旦会失败灭亡。第五，撒旦的时候不多，仍聚集列国，掀起终末大战。相比于第十二章，本段更是迫近末日，因为讲到那一千年满了，撒旦被释放，这表示他在死前要做最后的反扑。迷惑是本段所强调的撒旦的伎俩，他要迷惑许多人与基督交战，导致一场终末的哥格和马各大战，那是启示录一直有所提及的。到那时，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受围攻，也就是教会四面受敌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是否预备好去面对一切呢？这段经文的应许是，末世的危机都总是教会的良机转机。这一千年有人殉道，但教会在地上成为耶稣的见证人。撒旦被捆绑严封，虽不是按字面所说动弹不得，但他不能像当初迷惑始祖那样毫无止境地迷惑人。因为救赎已经完成，福音正被传开，而每当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，就连邪灵鬼魔都要逃逸。所以这千禧年是教会见证基督的时期，神的仆人可以满怀信心救人脱离撒旦的魔掌。我们知道末世必有艰难的日子来到，在末日快来时，很多人都被迷惑，而教会受的逼迫也越来越猛烈。但很快的，撒旦的死期就到了。神啊，求你使我刚强壮胆，或生或死都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领人归向你。思想：耶稣应许老底家教会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这应许与本段经文可有关系呢？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四节说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艰难的日子来到，那时人会专爱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，毁谤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。这里所描述的情况与撒旦的迷惑有关系吗？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吴慧仪，播音周彩云。